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在下面我们看到的守望者就是你比较熟悉的守望者了，以利亚、亚哈、百姓。那这个呢，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了。以利亚出来的时候也是警告一个灾难要来，那个灾难就是饥荒。但饥荒他倒没有说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就悔改了，饥荒就不会临到。那但是在第十八章里面，以利亚很清楚的显示说，饥荒的来临就是有巴利的先知，你们要把巴利的先知消除，雨才能够再降下去哈。那不过这些对于亚哈王都没有很多的果效。那你也可以看到以利亚这个守望者，如果你真的要照以西结书三十三章讲的话，也该死哦。因为他曾经有退却的时候，他没有继续去警告，或者说他就逃了。当耶洗别说我要杀掉你的时候，以利亚就逃掉了。你可以说那是那个守望者的弃守他的责任。那后来以利亚也没有再被上帝很大的使用了。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哈，对不起，那个第二十章，二十章三十五节哈，这是列王记上里面很奇怪的一段事，很奇怪的事情哈。列王记上第二十章三十五节，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将他打伤。各位，真是你不觉得那个被狮子咬死的人好冤枉啊？我现在奉耶和华的命令叫你们打我，谁打我？谁敢打我？然后我对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对最尊敬我的哈，假如说有位欧阳弟兄吧，这复姓就表示你们这里没有哈。我欧阳弟兄，我奉耶和华命叫你打我，他不敢打我。然后我说，欧阳弟兄，你会被狮子咬死。马上楼梯就有一个狮子把他咬死了。然后我再对一个司马弟兄说，你打我吧。那不但打得我浑身遍体鳞伤嘛，因为不打会被咬死啊。各位，这什么意思？这都在讲一件事情。当然你这里还有很多问题啦，不过重点是先知的门徒，他的同伴一定也是先知的门徒，要学会一件事情，听从耶和华的话。即便是要打你的同伴都要听，不听是很危险的。不是我们每次不听，包括不听和不做和不说，听话不是只是耳朵听啊，听话还要去执行啊。有的时候很严重，要用石头打死，狮子会把你咬死的。好了，这个先知被打伤了以后，其实他的重点就是他要尽到一个责任。我们看这都不懂得他为什么要被打伤哈，因为打伤跟下面他跟亚哈讲的话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那只是他自己要提醒自己，我要述说耶和华要我说的话，我也要叫别人说耶和华，听耶和华所说的话。不听，我们自己不听不说，我们会死亡的。那我现在要去说亚哈，求主给我一个勇敢勇气。当然神让他有勇气是你不说会像你同伴一样被吃掉，所以他就去说亚哈了。然后他也先说了一个故事在警告亚哈，也就是提醒亚哈，你怎么可以把便哈达放掉。这些好，各位， 这些故事啊，尤其是列王纪上二十章这个故事太复杂了，也许我今天不应该举这个故事，很复杂。如果你嫌这个复杂的话，还有一个也很复杂，就是列王纪上第十三章那个老先知被这个狮子咬死，也是一只怪狮子，也是一个让我们很奇怪的事情。但是重点都是一个，就是守望者要去提醒人的时候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但是即使很艰难，盼望你还是提醒。那守望者在提醒人的时候很艰难，因为人家不愿意听，人家不愿意打你，不管是出于仁慈友谊或什么，人家不愿意做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去做这个事。你要跟你的同伴讲，你跟亚哈讲都是一样，神要你讲的话你就去讲吧。那在列王纪上第十三章，那个神人哈提醒了耶罗波安，但是他没有办法提醒他自己，就是神对他的一个警告，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吃喝，他没有听进去。他没有听进去也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他太饿了，他那时候太想吃东西了。这都不是我们要今天不要去多谈的，不，这两处经文哈，两个人的死亡都叫我们觉得很委屈。不过我要说不委屈，神要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就是神要我们说的话，我们一定要说，我们要对别人说，我们自己要先听神的话。不管听神的话或对别人说神的话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会对自己有多大的危险，会如果不听会让自己解除很多的艰难，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只能有一个，就是忠于上帝给我一个托付。那如果这样看下去的话，真的你自己是你自己灵魂的守望者啊，要提醒你自己。然后在二十一章哈，其实那个时候有没有人提醒一下亚哈呢？就是拿伯的葡萄园的事情。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你要侵犯、侵占拿伯的葡萄园的话，那你要等死哦。有没有人提醒？有没有提醒亚哈？有，就是拿伯，拿伯也死掉了。拿伯是一个守望者，是他自己灵魂的守望者，也是亚哈的守望者。可惜他自己，就是亚哈没有听，而拿伯死掉了。后来还有守望者，在第列王纪上二十二章，约沙法和亚哈要去打基列的拉莫。神很怜悯亚哈哦，神怜悯亚哈，提醒亚哈，固然在那里有四百个非守望者，不但不是守望者，可以说还是叫人不警醒的四百个先知。亚哈，你可以去打这场仗，但神还是怜悯了亚哈，让亚哈有一个守望者，就是弥该亚，说你去必死。结果亚哈就是坚决不听，让弥该亚的话实现了。我们也要说，万一弥该亚的话让亚哈觉得说，哎呦，这小子向来说的都是真的，那我还是听吧。那么后来亚哈会不会不死，我们不晓得。各位，我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的，我们只能在发生了以后知道神怎么预定，之前我们都不知道。在以利沙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以利沙也是一个守望者。在列王纪下第五章二十六节，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以利沙先警告基哈西，但是以利沙是后来跟基哈西讲过，你不应该去的，你不应该拿这些东西。虽然以利沙是没有警告基哈西，但是以利沙的行动应该叫基哈西知道他不可以去拿乃曼的东西。有的时候守望不只是预知要发生什么事， 有的时候守望是不知道要发，只是知道有一个危险，不知道大家的反应是什么。但有的时候守望呢，可以造成预知，是预知，甚至有的时候是预定，就是一定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十七节，以利沙也做了一个守望的工作，或者为这个少年做了一个守望工作，叫他看到倒不是将要来的灾难，而是看到将要来的拯救。在列王记下第七章也是一个很悲哀的守望的例子哈，不是讲灾祸要来你要悔改，刚好相反，是灾祸要结束你要享受。可是当以利沙做这样预言的时候，或者说这也算是守望的时候，那个军长不相信，以至于这个要来的祝福军长没有得到，本来不会临到他的咒诅临到了他啊，那个是一个很悲哀的守望的事情。在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七节哈，这个以利沙对哈薛哈，算是也是一个算守望吧啊，就是警告他提醒他，他将来要做王，然后会伤害以色列人。那列王记下第九章对另外一个人就是耶户也说了这种话哈，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守望哈，因为这些都是神要叫守望者甚至兴起那个刀剑来攻击他的百姓。我们回到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有人从耶路撒冷逃，这个逃的意思哈，当然我想第一个这两个地方距离很远哈，大概你也不大可能逃，所谓逃避耶路撒冷的灾难，然后逃到以西结所在的地方。这里只是在讲到说耶路撒冷的亡已经发生了，耶路撒冷的灭亡已经产生了，然后这些流亡的人到最后跟以西结讲这样的事情。哎呀，我们曾经说过，有一些包括 NIV 的 Study Bible 就说以西结一直都不能讲话，一直到这个时候才能讲话，根据就是这个经文哈。我想这里的确是说到了亡了，国家已经亡了，城已经破了，以西结才讲话。但是从以西结书其他地方看到，我们相信在其他的时候以西结不是没有讲过话，应该也讲过话，只是可能也有很多时候他讲不出话来，不管是神怎么样让他讲不出话来，他讲不出来。但是在这个事情城已经破了以后，他就能够更自在的讲话。为什么早一点的时候神不让他讲出来，或者不让他能够更流利的讲，这个我们不知道。而且好像这也已经太晚了，为什么不在城还没有破的时候就能够多警戒呢？你看这个跟守望者还是有关系的。就有的时候神立以西结做一个守望者，或者立我们做一个守望者，好像完全没有能力机会把那个责任表达出来，甚至就算你把这个责任表达出来形同虚设，就是也是没有人听。不过不会形同虚设的，当你该讲的时候你讲了，别人不听，神仍然会就是怜悯恩待你的。好，我们再看第二十四节，三十三章二十四节，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就是不要自满啊，我们有亚伯拉罕，有亚伯拉罕，这不是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九节那些去施洗约翰那里受洗的人被施洗约翰骂的吗？就是 施洗约翰是传一个悔改的信息，施洗约翰是传一个天国近了的信息。那么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这么有力量，在整个耶路撒冷造成一个风气，好像说哇，天国真的要来了，去那里施洗就是表示我们预备要进入这个国度里面，施洗就是悔改的意思，悔改进入这个国度，上帝的国度终于要来了。那以至于很多人也要搭上这个便车，他们来施洗就是要悔改，却被施洗约翰骂说你们要悔改。哎，这不是施洗约翰很不客气吗？施洗约翰没有不客气，施洗约翰是对那些只是要搭一个便车，哦，现在大家都来信耶稣，都来受洗，所以我来受洗，我来悔改，可是心中没有真正的悔改的人的一个警告。这个情形在我们台湾或在教会历史上不多见，因为在台湾和在教会历史上很少有信耶稣是一个潮流的，大家都不愿意信耶稣嘛。那如果真的在一两百年来有那么一次信耶稣变成一个潮流，哇，信耶稣是很好的事情的时候，那施洗约翰的警告可能也是很适用。你到底到教会里来干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悔改？去，悔改了再来。今天我们拼命叫人家来，没悔改也要来。施洗约翰说你要真正的悔改。那另外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九节，耶稣也责备这些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他们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这一点保罗讲得更清楚，肉身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真的亚伯拉罕后裔，只有跟他有一样信心的才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可以亚伯拉罕的血统自豪，我是纯粹的亚伯拉罕的后裔，纯粹的以色列人。保罗说我是纯粹的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但是一点都不可夸，因为人所有的都不可夸，只有神给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夸口。啊，这里以色列人也是哦，在他们一直受到警告的时候，他们不大被警告。哎呀，一个人，我们祖先一个人都蒙恩了，现在比那祖先不知道多少人，那应该蒙更多的恩典。我们教会只有一个人的时候，神尚且祝福，现在有一千多个人，应该更祝福了。刚好相反嘞，神可以从那个石头里替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因为他信靠顺服上帝。上帝也可以把这所有的木头和树通通都砍下来，神能让多变成少，少变成多。在第二十五节讲到说，你们犯这么多罪，耶和华怎么会给你们这块地为业？我们也觉得好奇怪啊，为什么他讲的东西不大相称？第一个是吃带血的物，这好像不是太严重的东西。那我们牛排喜欢吃一点有血的人，那都有这样的罪恶咯。那有的时候难免有些血没有那么干净，那我们都有罪恶了吗？仰望偶像是很大的罪恶，杀人流血又是他们不大常做的事情，起码表面上不大常做。为什么要把这三个放在一起来形容犹太人不得赦免呢？我想第一个，这跟血都有关系，所以把这三个放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指的说，在人不遵守上帝话的时候，不是只有说哦，我犯杀人淫乱的罪，你把上帝的任何一句话看得很小很不重要，轻慢神，这就不应该了。所以吃带血的物虽然是好像很小的事，杀人流血虽然好像我们甚至没有直接犯这个罪，但是你们的心态不尊主为大，你们就不能够凭着信心得到这块地了。第二十六节，你们依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这当然我想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他们应该没有人人都玷污邻舍的妻啊，这只是讲到犯罪的普遍性，而大家还厚颜的不知道悔改。第二十七节，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 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嗯，这用在其他的国家有，也用在以色列这一块，他们认为永远会得为业的地方。人间没有永远的事，永远的只有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实现在每一个时代，永远的实现在每一个时代。嗯，神要他什么时候荒凉，什么时候荒凉，什么时候再重建，什么时候重建，属他的人都在这些过程中永远的属他。好，下面也看到以色列人在跟随上帝的时候一个特点，这从我们今天华人来看已经是很难得的现象了，可是神仍然是非常不喜悦的。第三十节，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口多嫌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那、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前面讲守望者，这里讲先知，下面讲牧者，其实三个都相连的。那这实在是哈，也是在台湾不大有的现象，因为一般牧者、一般传道人连这种被赏识的情形都没有。可是神不是要一个牧者被赏识，不是要一个牧者成为名嘴，大家去听一听，我们听听看，听了以后我们赏心悦目，不虚此行，听了以后好像买电影票，或者是听歌剧，或者是怎么样啊，这2000块的戏票是值得的哦，这2-3个钟头真是非常的享受。各位，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就这2-3个钟头很舒服，那就是惹神更大的怒气。神要我们把他的话听进去，是二三十年，一辈子去敬畏、遵行、信靠上帝的，不是那2-3分钟的事情。所以每次的听到，如果没有改变我们以后的心态和生活的行为，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哦，好像都还不错哦。今天来听听此名嘴说什么，明天来听听那个名嘴说什么，这个台转一转，那个台转一转，仿佛很可慕。这又像施洗约翰责备以色列人一样，你们从来没有想到你们需要悔改，你们就想搭上一个什么样舒服一点、叫自己舒服一点的便车。你们看起来对先知或对上帝有爱情，其实还是在追随自己的利益。这个32节是最恰当的一个形容词了。哦，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去教会是听一场音乐会耶，就是那2-3个钟头很舒服。不，我们要去行，我们求神帮助。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